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是这个是新年的年初二啊，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安康，灵命成长，主恩常在。上一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是唯独因信称义。神不是因为我们的美德，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神是唯独因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信靠他，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然后他就把主耶稣基督的公义归在我们的身上，宣告我们为公义的，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还有属天的祝福。这就是唯独因信称义。当我们真正明白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那么唯独因信的真理就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感恩与谦卑，也激发我们热心行善。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立约的神哈。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布置的要背诵的经文有请大家起立哈。那上个礼拜背诵的经文是创世纪15章16节记得的请跟我们一起的来背诵哈。一二三，请。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感谢主，大家记得不错哈。那我们今天来诵读一段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我们会分享很多很多经文，但是我们就读两节哈。创世纪15章7和17节哈。一二三，请。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下面一节的话是我们下次要背诵的经文。一二三，请。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好，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全能的创造主，你是，真的是，赐下独生爱子为我们流血舍命，的这样一位，这个是救赎主。我们感谢赞美主。天父上帝，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主，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主啊，真是农历新的，旧的一年也已经过去，但是我们来回想的时候，主，你的恩典是数算不尽的。我们经历高山，我们经历低谷，有些弟兄姊妹平淡的度过，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要在难处当中经过。但是主啊，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当我们数算你恩典的时候，你的恩典数算不尽。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在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神你这位圣洁之神的面前，我们来省察自己的软弱过犯。我们知道我们还有许多的地方我们软弱，我们甚至偏行己路。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再次让你的慈爱吸引我们，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求主你来洁净我们，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也帮助我们每天的能够更深的来渴慕你。谢谢我们的恩主，主啊，我们已经，诵读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来真是恩高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带着神你所赐的大能能够传讲你的话语。也求主你赐给弟兄姊妹，赐给慕道的朋友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不仅听到了，而且明白，而且渴慕，而且谨守遵行，让我们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谢谢我们的恩主，求主不断地来启示你自己，用你的生命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新的一年能够每天更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立约的神，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神赐下单边之约，神赐下单边之约。其实我们这个是立约的神，我们主要是讲的就是叫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那么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们首先我们会看到神赐下单边的约，等下你就明白为什么说这个立约通常是双边的，为什么这个叫，神赐下单边之约哈。那么就是，第七节我们刚才读了，耶和华又对他说，就是这个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啊，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呢，就应许他要成为大国。要成为大国，首先要有什么？要成为大国，首先要有什么？首先需要有那个是后裔，对不对？有人民，有子孙都对，对。首先需要有后裔，接着需要有这个是土地。那么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的时候，神就带领这个是亚伯兰去看星星，对不对？因为亚伯兰还没有孩子，因此带他去看星星，应许他将来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星那样子，那么的众多哈。所以的话，你会有众多的后裔。而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这里呢，我们到了这里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然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兰土地啊。那么就是这个，这是一件好的事情，那怎么知道是真的呢？亚伯兰他也会怀疑，我孩子都没有呢，你说赐给我地，地在哪呢？亚伯兰就说了第八节，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亚伯兰他是信靠耶和华的，但是呢，在信仰的道路上还是会有疑惑，或者说是有困惑，因此呢，他就求问神。所以我们可以求问神，神也欢迎我们有真诚的问题。你看亚伯兰问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肯定能够得这地为业呢？所以神就回答亚伯兰。不过这个回答你要看的话，这个回答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的奇怪。神说啊，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那么神要亚伯兰去娶动物啊，那个是亚伯兰问神，我怎么知道我会得地？亚伯兰说，你去取一堆动物过来。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其实呢，就是这个是亚伯兰这个是神让亚伯兰去取动物，是要以立约的形式告诉亚伯兰，我要跟你立约，我要用一个非常郑重的立约的形式把这块地赐给你，你就知道这个是你的子孙，你的后裔必定要得这地为业。所以也许神已经告诉了亚伯兰，让他去取这些动物就是为了来跟他立约，只是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那我们看到亚伯兰顺服了神的吩咐，第十节哈，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开哈，然后就变成那个是一半左边一边右边一边哈，只是鸟没有劈开。这个立约的仪式呢，就是需要把这个是动物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这个是摆列。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呢？下面我们再来解释哈。那么为什么这个是鸟没有劈开呢？我们不清楚。不过很奇妙的是，就后来呢，这个是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谈到献祭的时候，摩西在利未记的一章十七节说，不可把鸟撕断哈，不可把鸟这个是撕断。我们不进入这个细节。那么亚伯兰就顺服神的吩咐，取了五只动物过来，可能就是至少就是五只动物，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应该是在仆人的帮助之下，然后把母牛、母山羊、公绵羊分别劈开分成两半哈，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摆列成为这种立约的仪式哈，只是鸟没有劈开。第十节，有鸷鸟下来落在那些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是这样子。第十二节呢，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就日头正落的时候啊，并不是晚上睡觉，一般的话我们不会睡得这么早，对不对？日头正落，然后的话，日头正落的时候，然后的话，那就是亚伯兰呢就沉沉的睡着了，这就表示亚伯兰的这个是入睡啊。是神让他睡着的。那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 这个满盈，当然这是后来都会实现哈。神应许亚伯兰会有后裔和土地，可是这些应许什么时候才实现呢？什么时候才实现？要等很久很久，对不对？所以亚伯兰的后裔这个得迦南地之前呢，会有三件的事情会发生。第一，就是他们会先要寄居在别人的地，这个别人的地就是埃及地，对不对？第二的话，他们会在当地成为什么？成为奴仆，其实就是成为奴隶了，服侍那地的人。第三的话，他们会受当地人的长期欺压，圣经怎么讲？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年，苦待他们400年，很漫长哈。由此可见，神给亚伯兰成为大国的这个应许，这个应许的实现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大的苦难？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要经历这么长时间的苦难？我们不清楚，但是神有神的主权，神有神的智慧，神有神的时间。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是要背诵的经文，大家想想为什么这节经文那么的重要哈。在古代的中东啊，当人们要立一个非常严肃的约的时候，立约的双方的话就是把那个是动物劈开啊，劈成两半哈，那是把这个是肉块呢对着这个肉块，那个是左右的，这个是摆列，至少是劈成两半，是这样子。然后的话，他们从这个是肉块左边摆一列，右边摆一列，那么他们就是从这个是肉块的这个是当中走过，一面走一面发誓，如果我不遵守这个约，那么我就会像这些被劈开的动物一样，那么我就会被劈成两半，也就是什么意思，我就会死掉，如果我不守约我就会死掉。他们借着这些仪式来表明自己遵行仪式，遵行这个是所立的约定，这种决心，如果我不遵守这个约，那么我愿意受到死亡的惩罚，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到底是什么？到底代表什么？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这些其实都是象征神的显现的。所以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代表什么？代表神亲自走过了那些被切开的这个肉块。那么神走过这个肉块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代表着神和亚伯兰立约，这表示神他用他的行动，这个立约的行动表示他应许他必定会兑现他的承诺，必定会实现这个所立的约，否则的话他愿意像那些被劈开的动物一样被劈开，神愿意被劈开，就是神愿意，如果我不守约我会死掉，当然神他会绝对守约，他也不会死掉。所以这就是这个是神赐下的单边之约，他亲自用他的显现来表示他会兑现这个承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第十七节哈。那么我们来到第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西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西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萨人、耶布斯人之地。那么神借着这个是立约的行动，非常郑重地告诉亚伯兰，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单边之约，立约的时候亚伯兰怎么样？亚伯兰已经是沉沉的睡着，他没有这个是履约的责任，他也没有背约的后果。那么立约的时候呢，神是神一方，是神自己一方，从这个是两排的这个是肉块之间，他从中间那么走过去，是神用他自己的行动来表明他必定会实现，必定会兑现他和亚伯兰所立的这个是约，也就是他必定会信守承诺的意思。有不少人他会问，当时迦南地已经居住了多少人，多少个民族，数算出来没有？10个，已经住了10个民族，那么神凭什么把迦南地赐给亚伯兰呢？ 为什么神可以把这个已经人家已经居住了十族的人，那么神还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呢？神凭什么这么做呢？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些迦南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迦南人他们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是拜偶像和淫乱的问题，他们的这个庙里有这个是男具有女具，然后这些男具和女具用来做什么用的？他们的话就是当有人到这个是庙里去敬拜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庙里所设立的男具女具就会和那些前来敬拜的人来交合，就是行淫乱。所以此外的话呢，他们还盛行同性恋，他们还盛行与这个是野兽苟合，非常非常多的很多邪恶的一些问题是这样子，我们不能一一的述说。著名的学者奥伯莱这么说，当你了解迦南人的这个是道德情况，便可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把他们灭尽。迦南人是非常的这个是堕落和败坏，但是呢，神是不是马上把他们灭绝？有没有给他们多长时间？400年，其实是超过400年，对不对？超过400年，让他们有超过400年的机会来悔改。但是呢，他们不会悔改，神也知道，给他机会他不会悔改，但是神还是把这个机会给到他们了。所以神把迦南地赐给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出于神的主权，但是的话，这也是因为迦南地的居民也因为他们的败坏和堕落的缘故。在创世纪的第15章，我们看到神是一位立约的神啊，他让这个是亚伯兰预备了这个是立约的动物，然后呢，他切开动物的这个是切开了动物，然后这个是这个亚伯兰切开了这个动物，但是的话，在这个是日落天黑的时候，神让亚伯兰就睡着，然后的话什么？神是就是以这个是冒烟的炉和有烧着的火把代表着自己，然后神就从这个是切开的肉块，从左右的两，他从中间肉块摆在左边，摆在右边，神从中间这么走过去，这样子的话，神是跟亚伯兰立了一个单边之约，应许要把这个是迦南地赐给亚伯兰，赐给他的后裔。所以下面的话我们已经分享了神赐下单边之约，下面我们要来分享一个插曲啊。这个插曲就是什么呢？撒来献祭亚伯兰纳妾。撒来献祭亚伯兰纳妾。到了这个是创世纪第16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因为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哇，我们这一段的话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是背景，对不对？这个是神的应许是多么的伟大，可是问题是什么？神应许亚伯兰你会成为大国，可是的话应许了已经20几年，对吗？是不是很长很长的时间，撒来迟迟不能够生孩子，可能没有20多年，10好几年有可能。那么就是这个是年纪越来越大，生孩子的这个机会就越来越渺茫。因此的话，这个是撒来就给丈夫献祭，不如让我的这个是使女啊来代孕啊，我年纪大了，对不对？70老80的，我年纪大了不容易怀孕，那我的使女也可能是20出头，多少多大的岁数我们不知道，应该是非常的年轻。我让她和你同房，她生下来的孩子算在我的名下。哇，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例，可能也不是第一例，这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例什么代孕母，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撒拉跟亚伯兰说，老公这样子啊，我把我的使女给你，你跟她同房，生下来的话孩子就算在我的名下。亚伯兰一听，哇，这真是个好主意，阿们。于是怎么样？第3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居住了10年。那时是什么呢？那时这个是撒来已经是75岁，而亚伯兰是85岁。所以的话，他们是等候了 十年哈，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我们知道亚伯兰与太太这个是撒来怀孕生子，这是神的旨意，就是亚伯兰，我们知道亚伯兰和他的原配撒来怀孕生子，这是神的旨意。可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就迟迟不成就呢？我们也知道亚伯兰与这个是夏甲，亚伯兰纳妾生孩子，这不是神的旨意。可是为什么他们一同房，那个是夏甲马上就怀孕呢？我们真的是很难明白其中的奥秘。不过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个功课，合神心意的事情不一定能够顺利的实现，而能够顺利实现的事情呢，也不一定就是出于神的旨意。哇，合神心意的事情不一定能够很顺利的实现，但是能够顺利实现的事情也不一定就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很多人他说啊，我如果做成了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够这么定。有很多人随便说，我要做这，我要做那，我要打他，我要骂他，我要跟他分开等等，这些不是神的旨意，求主帮助。第四节哈，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这个祖母。那第四节啊，撒来给丈夫出主意的时候，只想到好的一面，却没有想到坏的一面。他没有想到这个是使女怀孕之后竟然敢小看他。我想这个是夏甲原来对这个是撒来应该是服服帖帖的，对不对？没有想到啊，他一怀孕竟然敢这么的对待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努力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却忘了求问神的旨意。我们用自己的办法而不是用神的办法，结果能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能啊。我们用自己的办法能不能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可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者是带来了一堆更大的问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在解决问题之前先要求问神的旨意，求神赐下他的智慧和办法。撒来被这个使女小看，就感到非常的这个是委屈哈。那么撒来第五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委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的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的面前逃走了。撒来应该是一位非常贤淑善良的女人，但是呢她被藐视之后啊，报复起来这个是手段也不轻，对不对？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是两只母老虎。撒来到底是怎样被这个是撒来到底她怎样的来苦待夏甲呢，以致这个夏甲受不了呢，怀孕以致这个是夏甲怀了孕还要离家出走。我们很难想象当中的这个细节，我们都不清楚。不过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的悲剧，一个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导致新问题的一个家庭的悲剧。亲爱的弟兄姊妹，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求神启示我们，求神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来解决问题。感谢神，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他乐意帮助我们。第七节哈，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就遇见这个是夏甲哈，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哇，这个神的劝勉，神的劝勉对夏甲来说真是难以接受。你知道我遭受什么样的对待吗？你知道我遭受了哪些的委屈吗？我好不容易才从我的女主人那里逃出来，你现在竟然叫我要回到他那里去，你现在竟然要让我回去伏在他的手下，这真是太难了。不过神 他不仅是叫夏甲回到他的女主人那里去，他也赐给夏甲一个伟大的应许，安慰他，鼓励他。所以的话，这个使者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哇，这个是，所以神对夏甲也有一个伟大的应许，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他说，并且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神是无时不知，无所不知的。神看顾义人，神也看顾不义的人。神看顾亚伯拉罕，神看顾撒拉，但是神也看顾谁啊？神也看顾夏甲，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第十二节，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所以神的使者告诉夏甲说，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也会生养众多，后裔极其的，这个是繁多。不过这个神的使者也告诉夏甲，以实玛利会对别人充满敌意，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啊，这个预言也是很真的。第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我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这个是比尔拉海莱，应该夏这个是夏甲给这个井起名哈。这个井应该就是指第七节所提到，这个是水泉。第七节这么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因此这个是夏甲给这个井起名叫什么？比尔拉海莱，意思就是说，看顾我的永活者之泉。看顾我的永活者之泉呢，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夏甲他感受到神的关爱，感受到神的看顾，因此呢，他就听从神的话，回到他的祖母啊撒来那里去哈。后来呢，我经常说这个是祖母，你们不要觉得是 grandma 哈，祖母是他的女主人啊，回到他的祖母啊撒来那里去哈。所以第十五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就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这时候呢，亚伯兰认为以实玛利就是神借着这个是夏甲所要给他的这个应许之子，他认为神会借着这个是以实玛利来赐给他许多的后裔，成就他要成为大国的应许。不过这真的不是神的意思，这只能说这是叫误会误解了。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什么？立约的神。我们已经分享了两点，第一的话，神赐下单边之约；第二的话，我们分享了一个插曲，什么呢？亚伯兰纳妾。下面我们要来分享第三点，神赐下割礼之约。这个割礼之约的话，还是这个亚伯兰之约哈。前面的话赐下这个单边之约，接着的话用这个割礼之约来兼顾这个约。第十七章的第一节，那我们到了第十七章哈，上一个礼拜我们分享了大概是六节经文，今天的话要分享了三章经文。第一节这么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时间真是过得很快。自从这个是以实玛利出生，多少个年头过去了？过去多少个年头？13年，对不对？如今这个是亚伯兰已经99岁，撒来已经多少岁？亚伯兰99岁，撒来是多少岁？89岁。所以看来这个是撒来就是更加不可能怀孕生孩子了。可是就在偏偏在这个是最不可能生孩子的时候，然后的话我们再看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也就是撒来8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神的自我介绍是什么？我是全能的神。神的自我介绍完全是针对亚伯兰他的这个是怀疑和困惑。亚伯兰对神有信心，但是有信心不等于说就没有怀疑和困惑。神针对亚伯兰的怀疑和困惑做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自我介绍，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明白，对神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神接着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完全人并不是指一个无罪的人，神知道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神在这里对亚伯兰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是劝勉亚伯兰，你要完全的信靠我，你要相信我，信靠我，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第三节，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兰是尊贵之父的意思，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亚伯兰是尊贵之父的意思，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的意思。所以为了强调这个立约的内容，为了强调应许的可靠，神直接给亚伯兰改名叫做亚伯拉罕，意思就是从此你的名字就叫做多国之父。而人家见面的话，哎，多国之父你好，这就是亚伯拉罕，那是多国之父的意思。第六节哈，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是应许和赐福，就呼应了创世纪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对人类的赐福。神创造了人类的时候就赐福人类，怎么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预示着这个是亚伯拉罕，是另一个亚当，是圣约的代表。神要借着这个圣约，人类堕落的状况将会被彻底的扭转。当然这个是彻底的扭转的话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哈。这个彻底的扭转是借着什么？他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位君王是谁？猜一猜，耶稣哈。感谢主，主入学的时候问你，就是那是答不上的时候，他说你就说耶稣。这里的确就是耶稣哈。那第七节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约是具有延续性的，是世世代代相传的。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里的必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必的话就是应该必须的意思。亚伯兰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都应该都必须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第十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受割礼是什么呢？就是做割羊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根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所以神吩咐亚伯拉罕，让他和属他的所有的这个是男子都要受割礼，要以这个是割礼作为亚伯拉罕之约的印记。行割礼就是要割掉包皮啊！神为什么要用这个是割掉包皮，用这个割礼作为亚伯拉罕之约的印记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是割除包皮，就象征洁净。神是圣洁的神，因此呢，神要求他们以割礼作为这个立约的记号，以代表他们愿意顺服神的诫命，代表他们愿意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割礼之约并不是为了保持这个是血统的纯正，因为的话这个是受割礼的人包括了非亚伯拉罕所生的男孩子，并不是别人的话，他家里的其他人也要受割礼。当时候的话，如果你说这个是割礼只是包括亚伯兰的后裔，当时候亚伯兰有多少孩子啊？有了一个吧。有没有以实玛利？有，当时候的话只有一个孩子，对不对？但是的话是要所有的这个是男子都要受割礼。所以受割礼的话 跟这个是受，就是在亚伯拉罕家里所有的人当中，他的奴仆当中都可以受割礼。所以这个是受割礼的话，并不是为了保持这个是血统的纯正，而受割礼的话也跟这个是社会地位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没有区别是生在亚伯拉罕家里的还是用银子买来的。为了确保这个是圣约延续到下一代的话，所有的男孩子都要在出生之后的这个是第八日受割礼。第十三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从民中剪除有些时候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把他处决的意思。但是在这里的话，有些时候从民就是那个是从民中剪除，有时候就是指从群众当中驱逐出去。所以在这里的话有可能是指从群众当中驱逐出去，因为你不接受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那亚伯拉罕你不要接受这些人。第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莱不可再叫萨莱，她的名要叫萨拉。其实萨莱和萨拉的意思都是公主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名呢？也许改名象征着她的人生要翻开新的一页，她要从不生育的妇人变成一个多国之母啊。所以第十六节，他神说，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所以第十七节，亚伯兰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呢。所以亚伯拉罕这句话表达出亚伯拉罕什么的心声，也可能这十多年来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的心目当中一直都以为以实玛利就是谁，可能他一直就以为以实玛利就是神赐给我的这个是孩子，最终这个是以实玛利会结婚生孩子，会生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孩子。我想这就是亚伯兰心中的一个想法，然而呢，这并不是神的意思。第十九节，神说，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是什么意思？以撒什么意思？以撒就是笑的意思。神真是非常的幽默，既然我应许你和萨拉要生孩子的时候你们都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那么等你们生孩子的时候，那你就给这个孩子就叫这些笑吧，啊，又叫这个孩子就叫这笑，或者说笑笑，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常常的提醒你们，神的应许并不是开玩笑的，神的应许是信实的，神的应许会给你带来喜乐的欢笑。神说，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朱金昌就叫做昌盛，微信名字叫昌盛，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萨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立坚定所立的约。22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丁，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的割礼。在这里的话记得非常的详细，对不对？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大家行割礼，说明亚伯拉罕他真的是相信神，他真的是愿意和神立这个约。如果不相信的话，行割礼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信你试一试看，不容易。所以亚伯拉罕真的是相信神。24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都一同受了割礼。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非常 谨慎地听从了神的话，与神立约。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立约的神，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是主要的这个内容是亚伯拉罕之约，具体是在这个是创世纪十五章到十七章，中间的这个是十六章是一个插曲啊。那么这个插曲就是亚伯兰纳妾。那么今天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第一，这个是神应许的成就，可能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神应许的成就可能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神应许亚伯兰要成为大国，但是呢，自从他七十五岁蒙召进迦南到九十九岁，他经历了这个是二十四年，可是他的太太萨拉还是没有给他生下孩子。我们要等到创世纪二十一章，今天我们是讲这个是第十五到第十七章哈，那其实要等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他的太太萨拉给他生下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子以撒，成为大国，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这个应许的话，是需要经过更长更长的时间。因此我们需要明白，神应许的成就可能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某些的事情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这件事情需要忍耐等候，需要时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鼓励你，如果你明白这是神的心意，你不要灰心，你要忍耐等候，不要用人的办法去瞎折腾。神的应许有些时候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第二方面的话，那就是神应许能够成就，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刚强，而是什么？而是因为神的信实。神应许的成就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刚强，而是因为神的信实。我们要有信心和耐心等候应许的成就。在这个是漫长的等候的过程当中，萨拉和亚伯拉罕他们都逐渐的失去信心，失去信心就会更加的失去耐心。因此的话，他们就是想用人的办法来尽快来解决人的问题，或者说更好听，他们想尽快的用人的办法来帮助神，来帮助神，使神的这个是应许快点的实现。因此的话，萨拉他就说，那个是老公啊，你赶紧纳妾吧。亚伯拉罕说好啊。结果的话，夏甲代孕生下的孩子，很快生下了孩子，但是的话也闹出了这个是家庭的悲剧。其实真是闹出了不仅是家庭的悲剧，现在中东的危机，中东危机不是现在才有，这个是中东危机就是是几千年，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中东，这个以色列那一片的地方是全世界的火药桶。中东危机是从什么事情引起的？其实就是从亚伯拉罕纳妾这件事情引起的。由此可见呢，就是人想用自己的办法来促成神的计划，只会什么？只会弄巧成拙。应许能够成就，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刚强，而是因为神的信实。神既然已经与亚伯拉罕立约，与他立了这个约，他就必定会成就他的应许。作为信徒，我们的责任是要竭力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责任是要相信神的应许，顺服神的带领，并且的话要有信心和耐心等候神旨意的成就。第三方面的话，就是并非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能够继承亚伯拉罕之约，并非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能够继承亚伯拉罕之约。我们读圣经哈，这个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神应许亚伯拉罕怎么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约。根据这节圣经，对不起我没放在里面，创世纪十七章的第七节我再读一遍哈，神这么应许亚伯拉罕，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根据这节圣经，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以为亚伯拉罕所有的这个子孙都会承受亚伯拉罕之约呢？根据这一节的话，哎，我们就会觉得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子孙都会承受亚伯拉罕之约。 然而的话，这个是创世纪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更具体哈。神说，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这个他是指谁？这个他是指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啊。由此可见的话，在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之中，只有以撒，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之中，只有以撒才是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祝福的这个支系。而当时候的话，这个是以撒还没有出生，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孩子以实玛利。神当然他也会赐福给以实玛利，但是以实玛利并不是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支系。神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候，萨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再次谈到是以撒，对不对？所以圣经非常清楚，亚伯拉罕的后裔之中，只有以撒才是继承亚伯拉罕之约的支系。后来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支派，主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个是犹大支派出来的，是属于以撒的支系。所以神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使万族都得福，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是读圣经的话，我们不能够读一节，就是这个是断章取义，要看整体，要看整体才能够明白这个圣经。感谢主，今天洪斌弟兄就教我们讲这个是圣经的解释，有许多弟兄姊妹在其中学习，我真是鼓励弟兄姊妹也可以多多的来参加主日学是这样子。当然认识圣经的八堂课很快就会教完，但是的话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总会得益处，感谢主。第四方面的话，那个不是外界的隔离，而是内界的信心才能使人蒙福。所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的开场白怎么说？亚伯拉罕他跟他立约的时候已经99岁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啊。所以这个是割礼，只是亚伯拉罕之约外在的记号，割礼只是亚伯拉罕之约外在的记号。神所要的就是我们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与神立约的人的这个要求。所谓做完全人，我们刚才说过，并不是要求我们在神的面前完美无瑕，而是要求我们对神有真实的信心，而真实的信心必定会带来顺服的行为，这就是做完全人的这个基本的意思。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就知道，神按着他信实的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支派，后来呢，他们在埃及繁衍成为一个庞大的民族，他们被埃及人欺压400年，但是的话，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他们走旷野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神，很多人埋怨神，结果他们就是倒闭在旷野。后来神把他们年轻的一代带进迦南美地，成就神的应许，使他们在那里发展并建立了以色列国。而以色列人他们一直都守割礼，那到了这个是以色列国的时候，他们继续坚守割礼，但是他们的心却越来越远离神。因此后来呢，以色列就分裂为这个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分裂之后的话，以色列人继续的犯罪，分裂之后以色列人他也继续的守割礼，但是分裂之后的话，他们继续不断的得罪神，神不断的管教他们，但是他们稍微悔改又继续犯罪，继续犯罪，终不悔改。终于的话，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主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简而言之，不是外在的割礼，而是内心的顺服，真正的信心才能够使人蒙福。最后一点哈，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是借着耶稣基督领受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我们是因信称义，借着耶稣基督领受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保罗他在加拉太书3章26到29节，他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你们是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然后加拉太书三章的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感谢主耶稣，他因着爱的缘故，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他的到来，他的死，他让我们因此可以因信称义，让我们因此可以领受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后裔当中成就地上的万主都要因你得福的那一位。所以真正的这个是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这个是亚伯拉罕后裔当中万国都是你，万族都必因你得福的那一位。一切的这个是祝福都是要透过耶稣基督而得的。上次我们分享了这个是唯独因信称义，当然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是立约的神，我们不能够展开那么多，但是我们看到神他是信实的神，他应许给亚伯拉罕，最终的话他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他的应许。如今我们每位信徒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盼望我们都存着感恩的心和充足的信心，顺服神，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样式，使神的名得荣耀。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努力的传扬福音，使更多的人早日能够得听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早日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而得着属天的祝福。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有一点思考，有一点的祷告。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立约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借着立约，你应许亚伯拉罕，赐给他子孙，赐给他土地，但是你立约的目的是使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主啊，谢谢你借着旧约，逐渐的借着新约，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使地上的万族都得祝福的那一位。主啊，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主耶稣都已经替我们背负。主耶稣，你把你属天的这种在神面前完全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过去我们不太明白，主啊，你给我们是何等浩大的恩典，又或者多少时候我们明白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但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被世上的事情所缠累，被世界上很多的事情诱惑，我们就偏行己路，爱主的心就冷淡了。求主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明白，主啊，你是一位信实的主，你立了约，你必定会成就，单单是因着我们信靠你的缘故，你就把这些祝福给到我们。就求主你来激发我们的爱心，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渴慕你，就以致我们的生命因着主你的话语，因着主你的圣灵，我们更新改变，我们能够爱你更多，我们也能够更多的彼此相爱，让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这天上的父。主要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这新的一年，能够每天爱你更多，每天更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感谢叶牧师的分享，下面邀请弟兄姊妹一同起立，我们以这首《深知所信》来回应这一位立约的神对我们的爱。
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我真不知救我的心如何进入我心，我也不知何以心变得一个星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我所信托